来，礼拜二，科技音乐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哎，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下12月号的《科学人》杂志里头的三篇小文章。
一点都不错。第一篇我要介绍的是《冲出太阳系》。
嗯哼。
这是讲一艘太空船，航海家一号。
对。
你知道吗？他现在还在传送资讯回地球。他是35年前发射的一艘太空船。
嗯哼。
它是到目前为止是这个距地球最远的一艘太空船。
一艘火箭队。
我们这不是 NBA, 你瞎凑什么热闹，我们这真是。距离太阳182亿公里。
是。
182亿公里。那它已经超越了太阳系的最大直径，好几倍了。OK。
是。
所以这我每一次我就是我个人对天文学或是对看星空没有特别感兴趣。我从来没有对天文学或者星空着迷过，或者是什么星座等等之类的。可是对于美国 NASA 的新闻是特别注意。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像发射太空船做星际旅行做行星探险做这个宇宙的探测，这是一种纯粹的科技。第一，你真的是说不出有什么很具体的目的，除了为了求知。
是。
这是第一。那第二，你经常看到这10年前20年前现在是35年前发射的太空船现在仍然正在运作。
是。
就好像我们在这边好几次报道火星上的这个几艘探测船发射了那么多年登陆火星那么多年，它还能够继续的在传回资讯。
是。
这个真是你真的不得不
是感动人啊，
不得不佩服这种纯粹的技术的美妙，这个比人间世的所有的事情都要美妙了。所以我对这种新闻是特别感兴趣的。所以这一则新闻重点在于35年前的一艘太空船仍然在传送讯息回地球，而且还有它传送的一些讯息事实上是我们过去是没有预料到的，没有预测到的。涉及到的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太阳系到底有多大。OK, 所以不过细节我就不多说了，那因为细节是孙卫星的事。OK,
不，等一下等一下，它有一个名词啊，我不太懂，就是说在日鞘这个名词，
这也是我不是太懂的。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定义太阳系的范围
啊？
那换句话说，就是太阳对于这个宇宙的空间到底可以影响到什么样子的程度？譬如说距离太阳这个150亿公里，或是距离太阳190亿公里，等等之类，就是我们过去事实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工具来猜测这一类的事情。这我们想要知道这一类的事情，唯一的办法就是派一艘太空船。而这一艘太空船出发了35年，现在距离太阳已经182亿公里了。那它一路上到最近几年所传回来的讯息透露了关于太阳系的真正的范围的细节。那这些细节需要真正的专家来解读。OK。
总之那个新闻里面特别提到的一点就是大概现在这一艘航海家一号正在接近日光的顶层啊，是吧？
就是说
日光，
就是说太阳能够影响的空间的大概是极限，它的界限。
好的，接下来还有人类为什么要怀孕9个月，是吧？
我想将近半个世纪以前啊，有科学家做实验。那基本上就是拿一个人类的新生的婴儿跟一个黑猩猩的新生的婴儿同时一起养。那就在观察他们的发育过程。那我们很早就已经知道了，就是当年就已经发表过那个结论了。那就是比较起来人类的婴儿是发育得比较迟缓的。 那它是有好几个指标，比较重要的两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运动的机能。人类的婴儿，我相信养过孩子的人都知道，那个一刚开始真的是你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样抱他，然后他能够运动的范围，或者是能够运用自己身体的能力，事实上是相当的低的。那我们都说孩子要长到一岁才能够走路嘛，等等之类的啊、那就是你假如拿同时出生的一个人类婴儿跟一个黑猩猩的婴儿一起养。你观察他们的发育过程，你会发现在某一些指标而言，那这个人类的婴儿发育是比较迟缓的。OK， 甚至还包括一些这个认知的指标，就是在认知上，在运动机能上，那人类的婴儿发育都比较迟缓的。
是，
所以就有人计算，就是假如人类的婴儿要一出生就有黑猩猩新生儿的那一些能力的话，那他的怀胎的时间是必须有多长 ？OK，我们当年上课的时候，老师都会教的，就是说当时的科学家有计算出来说，大概要长达18个月以上的怀胎。生下来的人类的这个新生儿啊，那他的这个发育的程度、才会跟黑猩猩的新生儿发育的程度是一样的。简单的讲就是说，就是人类的新生儿似乎不知道怎么回事是提早出生的，因此他的这个发育的这个阶段哈，相对于黑猩猩而言，它是等于是提早出生的。由于它是提早出生的，所以它比起黑猩猩，它在运动的机能啊，在某一些特定的认知机能上，它比黑猩猩要发育的要缓慢。那现在有一个研究团队，包括一位哈佛大学的生物人类学家，那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我们过去相信人类婴儿会提早出生真正的原因是骨盆。就是人在哺乳类里边是唯一直起身子走路的。那人为了直起身子走路，所以整个骨盆它的形状结构以及功能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你假如有机会到博物馆去观察的话，你可以看到哺乳类里边大概只有人类的骨盆看起来像个盆子，那这个其他的哺乳类的骨盆看起来其实不像个盆子的。即使是黑猩猩，你看看黑猩猩的骨盆，那跟人类的骨盆比较起来，黑猩猩骨盆一点都不像个盆子。那人类的骨盆会看起来像个盆子，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是因为人改变了这个行走的方式，人用下肢行走，简单来讲就是人用两个脚行走。那人类整个身体的重心事实上就放在骨盆上，那所以骨盆变成一个这个要承接身体，要变成一个负重的器官，所以它的形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它变成了像一个盆子以后啊，那这个人类的胎儿就不可能在骨盆腔里边长到非常大才出生。因为人类的骨盆腔很小，所以这个限制了胎儿可能发育的程度。
是，
我们过去教科书里面都说由于骨盆腔缩小了，那所以使得人类的胎儿没有办法在母亲的身体里面
待太久，
完全发育才出生。OK， 那现在就是这个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认为大概不是这样。那这个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简单的讲就是人类的胎儿，相对于这个黑猩猩的胎儿是提早出生的，这是事实。那真正的原因不是骨盆腔的限制，真正的原因其实是能量，就是说母亲是没有办法负担两个人的能量的需求的。
是，
所以是母亲的生理限制使得这个胎儿没有办法 更长时间的待在母亲的身体里面。
嗯嗯
OK， 他这个是这是他他们发表的论文提出的另外一个解释，他们认为这一个解释比原先的说是骨盆腔限制了胎儿的发育这个解释更好。嗯，
就是要让孩子早点出来，让父亲来分担。
你大概你也可以这么讲，你也可以呢，因为在哺乳类里面，大概只有大概只有人类，父亲在培养或者是在养育孩子女这件事情上付出那么大的心力。
嗯
，OK，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是，男人的确是相当可怜的，
是吗？
对对对，
好，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避孕丸是不是？
不是不是
啊。
接下来有个题目。
哦，破冰船。
对，破冰船。因为
看成避孕丸啊。
就俄罗斯最近哈，打造一艘核子动力破冰船，
嗯，
有意思吧？而且这一艘核子动力造价12亿美元。
嗯哼。
所以这是一艘非常巨大的这个破冰船，能够压迫3公尺的厚冰。OK，
嗯。
那这个消息啊。让我想到的就是，其实大概在文艺复兴时代以后，我们又叫做地理大发现时代。
嗯，
那地理大发现时代，那这个西班牙、葡萄牙、都抢得先机嘛。他们分别发现了西印度群岛、东印度群岛，就是前往远东以及前往这个美洲的新航路嘛。
嗯哼，
那欧洲的后进国家，他们就要想办法来这个超越这些先进的国家。那他们想到的办法是，他们要找一个西北航路，因为你只要看地球仪你就知道，
嗯，
你从欧洲要到美洲，那其实这个往这个北极海走，
嗯，
是比较近的。
嗯
，OK， 所以这个寻找这个叫做在历史上叫做寻找西北航道。那在19世纪，事实上英国派出了许多的船去寻找西北航道，
嗯，
那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是，
那我想大家事实上在文学作品里面都有提到，那像这个科学怪人，那科学怪人他的结局，事实上开篇也是啊，基本上就是寻找西北航道的船碰到了这一位制造科学怪人的科学家，
是，
然后根据他的描述，科学怪人又是消失在。寻找这个西北航道的那个船队的船员的眼中，
嗯，
那事实上是消失在这个等于是北极的冰原上面，
是，
所以寻找是这个西北航路在18世纪、19世纪是件大事，而且这个
它是个时髦的事，
不是，因为都是悲剧。
嗯，
因为都是悲剧。事实上，我们说1859年，大家只记得1859年出了三本重要的书了。
嗯，
第一本就是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论，那第二本就是John Mill， 就是古典自由主义所这个大师所写的一本《论自由》。
嗯，
那1859年还出版了第三本重要的著作，那个是狄更斯的《双城记》。
嗯，
那其实1859年，英国最畅销的一本书都不是这些书。1859年在英国最畅销的一部书是富兰克林船长遇难记。那这一位富兰克林，这个船长事实上是英国海军的一个高阶的军官，他就率领了一个船队去这个探查这个西北航道，结果他们失踪了。那事实上是全员这个就都死在冰天雪地里面。
是
OK。那所以寻找西北航道，在当年是大事，也制造了很多的悲剧，但是。现在由于这个大气升温的结果哈，好像北极或是北极海，那这个冰层哈，逐渐的这个消失，所以西北航道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似乎啊是最有可能的，所以这个俄罗斯会花那么多钱去建造这一种核子动力的破冰船，它是有道理的。
嗯，是
OK。而且这艘这核子动力的破冰船，事实上对俄罗斯而言，事实上有战略的价值，因为它 不仅仅可以航行在北极海中，它还能够这个借由河流，这个事实上可以开进西伯利亚。
嗯，
所以这是一个战略性的投资。所以我们可以密切注意这个俄罗斯以后他在这个北冰洋的势力啊会怎么样子的发展。
也就是说冰川融化会继续持续下去。
目前看起来是这样。
而且马上的这个我们会看到这个破冰船会维持全年的畅通，是吧？
是。
嗯，好，此外好像科学人还为我们带来了
12月号科学人，他的这个封面故事是非常值得一读的。就是因为我记得我在这边好像斩钉截铁的公开的宣布过，就是关于干细胞研究它的最终的这个目标哈，最困难的甚至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就是在实验室里面利用干细胞发展出完整的器官。
是，
因为我一再的强调，一个完整的器官只能在一个完整的生物身体里面才能够发育出来。
是，
那这一篇特别报道是报道日本的一个研究团队，那他们发展出了一个新的技术，能够到目前为止似乎能够在实验室里面利用小鼠的干细胞培育出类似视网膜组织的结构。这是一个重要的、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你斩钉截铁的太斩钉截铁了。
我建议你还是好好的仔细读完这一篇，你就知道我斩钉截铁事实上还是有道理的，只不过日本这个研究团队那实在是很棒。那这是没有话讲的。日本的干细胞研究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已经是他们的国学之一了。
嗯哼，好的，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我爱 News 九八 News 九八九八，我九八九八九八。来，今天科技 email 单元，接下来我们离开了科学人了。
是
第一个题目是男性避孕丸。
等一下。避孕丸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发明，不管你举出任何一个其他的发明，我都会认为它的重要性比不上避孕丸。我当然就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因为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机体的生命，避孕丸能够阻止这一种生命意义的发生。
什么意思？你绕了半天。
避孕丸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发明，它是1950年代研发的。
对，
那美国的这个食物药品管理局是在1960年正式的批准它以避孕的功能上市，到现在已经超过整整半个世纪了。那这半个世纪以来，避孕的焦点一直在女性。那我记得最近有一次我这个在这个到医院去，我就看到一个广告，就是避孕的广告。
是，
我真的注意到为什么绝大部分都是在介绍女性使用的避孕工具，包括避孕丸在内。OK， 那这个男性的避孕手段只有两个，那第一个是保险套，那另外一个是输精管结扎。那许多男性并不欢迎这两种这个避孕手段。那结果呢？结果就是使得女性负一切的避孕的责任，这并不公平，这是一点都不错的，我完全同意，这一点完全的不公平。那真正的问题在于，就是研发男性避孕丸是有瓶颈的。因为过去研发男性避孕丸基本上是从荷尔蒙下手，那基本上是想办法要设法打断精子生成的过程。
是。
那可是男性荷尔蒙下手的这个研究哈，有问题，好几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男性荷尔蒙跟女性荷尔蒙一样，也跟这个癌症有关系。OK， 那这个那男性荷尔蒙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从女性荷尔蒙下手不会遭遇到的，就是男性荷尔蒙又与生殖力有关。那所以你要是抑制了男性荷尔蒙的话，那也有问题在于，就男性就很可能会不举等等之类的。而且还有已经研发出来的这个药物，在这个用人类来做实验以后啊，你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那个药似乎跟人种又有关系。
怎么说？
那就是譬如说 对于东方人，对于亚洲人，我们这黄皮肤的亚洲人，似乎比较有用。
嗯、
那这个对于这个欧洲的白人，
嗯、
这似乎就这个效果比较差一点。
哦、
那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解决。OK， 那现在呢，有一个科学团队发现了一个男性避孕药。那是一个与男性荷尔蒙毫无关系的分子，
嗯、
那这就有意思了、
哎。
那这个新药，它的代号，它现在只有代号，它的代号是、
嗯、
是英文字母 JQ1，、
嗯、
JQ， 然后一个阿拉伯数字的一，一二三四的一。那这是一种小分子抑制剂，
嗯、
那原先是为了抗癌研发的，
是
OK。那不过、啊、JQ1 的背景也值得介绍。因为啊，这一个小分子抑制剂啊，与时下最广为使用的安眠药有关系。
嗯，
那我之所以要介绍，原因很简单，就是台湾不知道怎么回事，安眠药使用量似乎是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
嗯，
那时下最广为使用的安眠药，它的英文缩写是 BZD， 它的中文那没有标准的中文翻译，所以大家接触到的中文名字很可能是不一样的。
嗯，
你可能会碰到一个名字叫做苯二酚，一二三四的二，苯二酚，或者是苯二氮平，这些都是翻译名词。
是，
但是氮气的氮就是大气中含量最高的这个化学元素氮。
嗯哼。平就是和平的平，
那这是完全是翻译，这完全是翻译。
嗯、
那总而言之，它的英文的缩写是 BZD。那 BZD 它不是一种药物，而是一大类的药物。
嗯，
那第一个 BZD 药是在1960年代问世的。那研究者在这种药的化学结构上面做修改。结果就发展出许多类似的药，它们的功能大同小异，可是各有不同。
嗯，
到目前为止 ，BZD 的药物已经超过30种。那这一大堆 BZD 的药，它基本化学结构是一样的，只是细节稍有不同，那些小的差异会影响药性。
嗯，
譬如说作用时间的长短啦，药效的强弱啦，等等之类的。但不管怎么样，那这个这种 BZD 药都会强化一种神经传导物质的作用。
嗯哼，
那这种神经传导物质不只有一种，那、这个主要有两种，不过细节我就不多说了。
嗯，
总而言之都涉及到安眠、抗焦虑、肌肉放松等等。
啊啊，
所以 BZD 的药物是会成为这个最广泛使用的安眠药是有道理的。
是。
那现在这个新发现的这个小分子抑制剂，也就是可以当作男性避孕丸的这个小分子，它叫做 JQ1。那它就是从一种 BZD 药物这个衍生出来的药，这大家都没有想到它居然可以当作这个男性的避孕丸。那细节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我们的时间的缘故。那总而言之一句话，那就是这一个研究团队，就是美国德州休斯顿贝勒医学院的这一个研究团队，他们用 JQ1 这一个小分子来当作男性避孕丸，那他们用的是小鼠做实验，
结果
那他们发现，那这第一这一种小分子当作避孕药丸来使用的话，它的安全的幅度是相当的大的，这是第一。第二，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药效是可以逆反的，也就是说哈，你吃药它就有避孕效果，可是你停药了，你的生殖功能就又回来了。
嗯，
这一点很重要。你不要吃，你一吃了药，抑制了你的生殖的功能，然后永远就不回来了。
嗯，
这样这个就不是一个理想的避孕药。那他们用小鼠做实验，这个发现效果非常的好，而且最重要的是停药了以后，这一些熊小鼠他们的生殖能力、生殖功能全部都恢复了。
嗯，
所以现在下一步要做的就是看看能不能找出这一种，不是，能不能找出这一种分子的真正作用的机制。
嗯，
你找到了以后，你再可以考虑用人来做实验。
是。
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男性荷尔蒙男性避孕丸现在看起来是有一线曙光了。
嗯哼，总之啊，就反正这个主意打到男人身上了， 那男人就又要搞，
这事是两个人的事情，不能所有的责任都让女人来负。
是，所以嘛，所以男人就怕这个是吧？怕什么呢？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跟气象。
News 九八气象报道。
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东北季风影响，今天基隆北海岸及
我爱的是酒吧。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今天科技 email 单元，道涵兄为我们带来了很多避孕药啊。
这话怎么讲？这话怎么讲？
带来了人造眼珠啊，是吧？接下来，我们刚才的避孕药讲完了嘛？哈。
嗯，
接下来火星政治学。
我们上次报道过一则火星政治学。
嗯，
那这则消息也是我从这个经济学人看来的。
好，
我觉得经济学人他有一些评论是很犀利的。
嗯
哼，简单来讲就是上个礼拜美国地球物理学会在开45届年会。
嗯哼
，OK， 那他们在旧金山。
嗯，
在旧金山，那表面上好像这是地球物理学会。那事实上这是翻译的缘故，这个所谓的地球物理其实包括行星科学了。
哦、
那他换句话说他关心的不仅仅是、
哦、天文学也在里面。
他关心的不仅仅是地球，他还有其他的行星。
嗯
哼那所以是这个开年会，那有许多的专家不仅仅是美国的，还有世界各地来的。那大家最关心的消息啊，
嗯，
有好几个，其中一个就是来自火星的消息。因为啊，我们上次也报道过，好奇号就火星探测车、新一代的火星探测车，今年八月降落火星赤道附近一个150公里宽的陨石坑。
嗯，
那这个先前传回来的消息，已经这个就是说已经发现了，在这一个陨石坑里边，有水的痕迹。有水的痕迹，换句话说，火星表面过去大概有水，这一点应该是确定的。
嗯，
那最近的最新的发现是，好奇号在这个陨石坑的土壤中，发现了碳化合物。
哦，
这个消息马上就引起了许多的这个专家，甚至一些有兴趣的外行人的注意。
嗯，
那这个好奇号这个计划的领导科学家，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位讲座教授，他叫格罗辛格。那他也出席了这个年会。那他就在这个年会里面告诉大家，也告诉记者，就他强调哈，只是在火星的一个地点发现了有碳化合物，不代表这一些碳化合物与生命有关系，
嗯，
也不代表那个地方就是这个适合生物居住的环境。如果发现了有机碳而没有发现水，那这个环境还是不适合生物生存。
嗯，
那即便是有碳也有水，还需要其他化学物质，譬如说硫磺啦、氧气啦、磷啦，还有氮，才能够形成生命，以及进化。OK， 那这个美国太空总署的另外一位这个行星科学家这个马哈菲，他也说，他早就预料到这个沙坑不会有大量的有机物。
嗯，
因为在这一个这个陨石坑里边哈，因为这个陨石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都是暴露在火星的恶劣的环境中，换句话说不是一个受保护的环境。你比如说你是在一个山洞的深处，是你在一个这个地壳裂缝的深度，那你有可能里面有一些奇怪的东西。那你假如是在火星的表面，那火星表面这个环境是非常的恶劣的，
是
所以不大可能形成稳定的物质在长时间的在那边存在以及进化。
嗯嗯，
那科学家还不知道在这个好奇号在土壤中发现的这些碳化合物是不是地球污染物透过彗星或者小行星来到火星表面。
对，
那因为火星表面的岩石有可能降落到地球来，所以事实上火星表面的一些东西也有可能是从别的这个行星或者是甚至是流星到达火星的，不见得是火星的原生物。那 明年那好奇号在这个陨石坑里面会抽取这个沉积物来检验，那预料会挖出更丰富的火星历史。那这一个好奇号它已经花了$20亿 OK、
嗯、
那这个是美国太空总署自1970年代发射海盗号太空探测器以来首度执行天体生物学的任务，也就是说你到一个行星上去寻找生物的踪迹。不过在这一次美国地球物理学会的年会里边、在这一次会议里边最大的消息是，就是美国太空总署将在2020年、从现在开始算是8年以后，事实上我们马上要进入2013年了，所以是7年以后，
是
将在2020年的5月发射另外一艘好奇号等级的探测车，上火星，那预算是$15亿。OK， 那许多人对这个计划觉得不能够理解，特别是这个时机，因为啊，美国正面临严重的财政悬崖，那但是美国太空总署的官员特别的指出，在已经送到国会中的预算书里面就有这笔钱，你知道，事实上今年春天。就是2012年的春天，这个奥巴马已经把明年的预算书送到国会了。
对，我记得你已经说过了吧，在节目里。
对，在那一笔预算书、那一份预算书里面，这个美国太空总署，就是 NASA 的行星科学探测经费，事实上是被削减的。可是这一次宣布的这个消息让人很惊讶。那正是因为行星科学探测的经费已经被削减了，那这个太空总署还宣布要在2020年执行这一个火星任务，而这一个火星任务要花$15亿。那这个不过太空总署的官员特别指出来，事实上在奥巴马的预算里边有这笔钱，只不过在预算里边并没有明确的说它的用途。那现在太空总署说它的用途是进行另外一次火星探测。OK， 不过这个官员同时说2020年要送到火星上的好奇号等级的探测车会比较省，因为要尽可能的利用在研发好奇号过程中剩下的还可用的零件。
对，就美国人开始学会了这个省吃俭用。
一点都不错。那这个计划引起人注意，那引人非议的地方是，过去几十年来太阳系内的探测活动只有火星计划得到了那么多的，
其他的都没有，就不公平。
对，
就小为不公平了。
一百空几年，一轨测验就在健保要开始啊！会当照顾更加多无钱交健保费的人，佮会当保障大家看病的权益。也唔过，就在健保有甚物款新的收费方式哈？
假使讲你若有超过5000元以上的检查所得、利息所得、租金收入、股利所得、执行业务收入、甲关键奖金。